第三集，他乡故人。豹子手上没有枪，但是裤管下走动中闪过两下光，荀可然直觉他脚下藏着刀。
张焕，你长本事了，和盗墓的同吃同睡了？谁曾经对天发誓，与盗墓的贼人你生我死，不可同活于一个星球上的呀？
哎，别瞎嚷嚷，说说这女人是谁？
她是你三叔在外面留下的私生女。你三叔的为人嘛，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也就今年才发现，这丫头是我们组里的人。
你要来就来，你带她干嘛呀？
豹子，你进去过了？
是。
那条魔道走过了吗？
跟她有啥子关系？
你不能走那条道，我也不能。凡是走过那条道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把命留在那儿了。
李一季说着停顿了下，回头看了看荀可然，似乎是怕他有所抵触。荀可然淡淡地看着他，猜中答案的心底微微一颤，却一言不发。
哼，但是他能。
还在长风师傅家做各种实习的时候，荀可然第一次接触到年代久远的干尸。那是一具唐代出土的男性尸体，身披光明铠战甲，双足被砍断，却穿着战靴被摆放在一起，头颅完整，看不出伤痕，身上的每一片衣物都是珍贵的文物，碰之即碎，连运输途中都算计种种晃动的强度，生怕送到检验处，珍贵的战甲已经被晃成碎渣。那时考古所对怎样脱下战甲十分纠结，但常老爷子却受命尽快找出男尸的死亡原因。荀可然依旧记得师父常老爷子在那站着和送检的考古所长争执不休的情景。
战甲不脱，我怎么找身上的伤痕呢？
战甲肯定脱，但是具体怎么处理的方案我们还在研讨中。不是双脚被砍掉了吗？那还不构成死亡原因。
弄下来战甲你们要多久？
暂时还不确定。
你们考古的办事就是慢腾腾，尸体如果有化学变化就查不到死亡原因。
人都死了，他们都不急，你们法医急什么？
争吵中的两人都没有留意身旁的荀可然小朋友在干什么。等到考古所长开始嚎叫的时候，荀可然同学已经把银针隔着战甲的缝隙笔直插入了干尸的胃部。
小荀，你在干什么？
牙齿变色。
师傅终究是师傅，荀可然小朋友的想法一听就明白了。他从干尸牙齿不同于常的颜色里猜测这人可能被下毒。常老爷子淡定地揪住了想要扑上去制止的考古所长，然后看着荀可然慢慢地抽出银针，针头部分已然变黑。
我没拆盔甲。
嗯，没错，盔甲没拆，我们也找到了合理的初步死亡原因猜测，但是干尸的肚子几千年没动过，现在却留了个小洞，其中的气体会慢慢地泄露出来。
气体泄露出去后肚子会扁下去，所以盔甲随时可能坍塌。
估计你还有十几个小时才能够把战甲剥离，否则坍塌之后只剩下碎沫沫一堆时，别来和我哭诉啊。
你们两个师徒都是魔鬼，快点来个人。
嗯，干得好，晚上让你师母烧鱼给你吃啊。
可可，麻烦你不要在这种场合没理由地发出这种诡异的笑声好吧。
此时他们一行包括叔叔、表哥豹子、考古所的张焕和一脸不善一句话没说过的那位仁兄，五个人刚通过那个奇怪的石头机关进了墓道。
这墓道里怎么这么冷啊？简直比停尸房还冰冷压抑，明明没有水，脚底还滑腻腻的，这儿的石墙也有种刺头性的冰寒，虽然呼吸还算顺畅，但空气中却一丝风也没有。
小可可，你神情够多变的啊，想什么呢？
啊，我在细细体会古墓一日游的精髓。之前叔叔提到的魔道到底是什么人？人殉到底是事实还是故事呢？叔叔说的一切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还是他的目的就是连哄带骗让我去那个什么魔道？难道叔叔和另外三个人不是狭路相逢，也是早有安排？
就这
三岔路口一字排开，这是什么？
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三个通道上几乎同时推开一个机关，才能在中间那个通道上打开一扇石门。
那之前叔叔都是和谁合作才通过这石门的？
左边的道可以通往左耳室，那里有照片上的。
喂，你们嘀咕什么呢？小姑娘跟我一起走右边。
别。
叔叔干嘛？信不过我这侄子，也给我这个机会和表妹好好熟了熟了吧。江焕、君子，你们走左边。
豹子深深地看了依旧站在原地的李一季一眼，拉着寻可然走进了右边那道。身后的入口渐行渐远，石墙依旧是冰冷的触觉，身后还走着个手握尖刀凶悍的表哥。寻可然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偏偏豹子似乎非要凑个近乎。
哎，丫头，你叫啥？什么可？
李可然。
家里哪的？
S 市的。
你妈叫啥？我是说那个您母亲贵姓？
我母亲姓什么你也感兴趣啊？我知道你好奇什么。我一个女孩子，除非贪财如命，否则干嘛跑这种地方来，对吧？豹子哥哥，你试过和二十具零落成泥的尸体待在一起一整夜吗？我试过，我还把他们散落的断手断脚分别辨认之后接回去，然后呢，把有些人被压变形的脸重新捏圆。你知道医学院和这一种同样独特的气味。
打住！你想说什么？
我是学医的，恐怖的墓室探险对我来说就好像暑期野外实践课一样，懂吗？
这小姑娘看着挺好欺负，没想到也是个狠。我为什么选择跟她走一道呢？
所以呢，任何一个或两个石球滑落到这一头，过不了多久石球就会滑回去。只有这三个石球同时滑落的重量压在机关上，这个终点的石门才可以打开。古代人民的智慧往往简单实用。
此时他和李一季、豹子已经由原先分岔的石道终点汇合，一同等着左道的张焕与君子。
那我说呀，管的什么年代的玩意儿，对付这种石门呢，来个鬼听头万事搞定。
可可，鬼听头就是炸药。豹子，我们在山体里用得不当，直接把你压在山土里活埋，你试试。这就是原始人和高级人类的区别，我们有大脑。
寻可然莞尔抬头看看四周阴冷的石壁，手电的光线在墓道里飘移。
被叔叔绑架到这深山里纯粹是一场意外之旅，像是一趟飞奔的火车突然走岔了轨道，开始了另一段始料未及的旅程。如果不是如此，那我会在哪里？
靠，他们两个怎么这么慢？
嘘，别说话。
三人凝息耳听，三条石道应该都差不多长度，没理由他们两组人都到齐了，张焕和君子至今还没有走到。
有血的味道，一点脚步声也没有。可可，你跟紧我，豹子抽刀。
好。
三人前后一列从出口走进张焕所走的左石道，一路缓慢而寂静。李一季和豹子前后打着冷光源，所以脚下的路好走了许多。
明明这里四周都是石墙，那我时不时听到的溪流声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而且 从刚进来一直到现在，墓道里一直都这么湿冷。叔叔刚才说这条左道能通往左耳室，也就是他们上次来的时候发现掌灯童子的地方。那石墙上有没有分叉的路口啊？
走了大概三五分钟后，在最前面的李一季突然止步，寻可然从他的肩头往前看去，石道前方有个转弯，让人看不到转弯后的路，但是转角的地上赫然露出一双人腿。李一季小心翼翼沿着墙走到转角，终于看到了腿的主人。君子面朝天躺在那里，在冷光的照耀下，他身上绿色的衬衫沾满了已经变身的血迹。寻可然连忙上前检查他的伤口，掀开衣服，发现胸口血迹最重的地方居然没有伤口，右手到手腕的地方上也带上不少血迹。继续检查后，才在耳后的头发中摸到一束头发里沾着血迹的创伤。
叔叔，给我那个包。
还有呼吸。
但是很奇怪，他额头上的伤不会流这么多。
靠！
张焕。
闻声，寻可然也随着李一季快步向前，还没走到，就觉脚底下一滑，血液蔓延在石地上，汇聚成一道小湖泊，一股血腥气直刺鼻而来。寻可然定睛看了下地上的血量，忍不住紧紧皱眉。
可可。
寻可然拨开李一季，蹲下查看张焕，脖子上长条形的窗口在青色的冷光照耀下，如同猩红的獠牙一般可怕，从正面一直延伸到脖子侧面，直接划开的动脉，血液已经不再涌出，湿湿黏黏地粘在张焕的衣服上。寻可然深吸一口气，
心脏已经不跳了。
我们这才放开十几分钟，就
豹子注意周围。张焕脖子上被割了一刀，凶器不知所踪，君子后脑勺被敲了个血包，这条石道里袭击他们的不是机关就是人为。
如果是机关，我们三个走来却没有任何发现，如果不是机关，
那个好像醒了。
刚醒来的君子脑子还一片空白，慢慢才想起发生了什么。豹子扶他坐起身，君子早年声带损伤不能说话，和豹子用手语交流着。寻可然又检查了一遍，确定他没有其他可见的伤口。打了一长串的手语之后，豹子才开口翻译。
君子说啊，他走在前面，张焕在身后，所以啊他也没看清啊这谁偷袭他的。脑袋后面被打了之后啊，他迷迷糊糊晕过去之前，看看有个人在和张焕打架，然后张焕的手电筒掉在地上，所以只看见这人逃走，没看见脸。
往哪里逃走？石道前面还是后面？
君子抬手指向不远处的墙壁，李一季把手电照过去，石墙上有块不起眼的雕花。
凤凰？
不是，是朱雀。这个老妖婆连不是自己的墓道也要刻上自己的印记。
寻可然听不懂李一季在说什么，对李一季和豹子正在小心翼翼研究的石雕也没什么想法，他更感兴趣的是刚才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重新回到张焕的尸体旁，寻可然仔细查看了张焕的双手，手上沾满了深褐的血迹，刺目惊心。好在寻可然早已看惯了尸体，否则此情此景换作寻常女子早就昏过去，再醒过来再昏过去不可。
你确定他已经？
他的手上沾满血，应该是脖子被割开之后下意识用手去捂住伤口。
所以
我是想找那个袭击者和张焕搏斗时候留下的伤痕来着，但
什么？
我没有看到防御伤，除了哼。
李一季本人也感觉到了，豹子站在他身后，把枪顶在他的后脑勺上。
豹子，给我一个理由。
别装了，李老道，我怎么就没想到你根本就不想让我们继续下去，所以逮着机会就杀一儆百。
你觉得我杀了张焕？
小妮子一直和我走在最右道，你一个人走中间。刚才我发现那块雕花石块有个暗扣，按下石头就会旋转，能钻进隔壁中间石道的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袭击他们然后钻回去，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的样子和我会合。
豹子，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更没有杀张焕。你打小认识我，我是杀人的那种货色吗？
这些年你都不在族里生活，人心善变，谁晓得？
豹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进这个墓？
还不是那个该死的家族考验的。
考验？
他在继承族长之位前，必须到这个老妖婆的墓里，拿一件什么东西回去作为考验。小妮子，李老道没有告诉你这些，就把你给骗来了，对吧？
豹子，家族里定死的第一规矩是什么？还记得吗？凡下墓者，不得同伴相残，否则必咒其活死墓中，永无超生。
这种东西，
我信。豹子，你叔叔我下墓无数，多少机关危险都闯了出来，别的不说，这一条我打心眼里相信，一起同行的绝不能加害，否则就活该埋在这黄土之下，叫天不灵，叫地不应。
豹子不作声，似乎在犹豫什么。一时间三人对峙成了焦灼状态，荀可然和李一季一同蹲在地上，豹子站在他们身后。荀可然悄悄对身旁的李一季瞟了个询问的眼神，示意是不是该趁机反抗。
不用和他打架，可可，这小子比我小不了几岁，小时候一起玩的娃娃，下河突然溺水，他一声大吼就跳下去捞人，他的性子我相信，所以。
豹子的表情变化就发生在那一瞬间，荀可然扭头看着他的脸开始，他的瞳孔突然放大，举着枪的手也猛然颤动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了咔咔的奇怪声音。荀可然和李一季四目对视了一下，豹子的视线其实并非看向他俩，而是穿过他俩脑袋中间看向后方。李一季最先反应过来，猛然转身，石道里后方一片漆黑，并无异样。豹子还在原地，拿着枪的手笔直地指向后方，嘴唇颤抖着发出吸吸的声音。
豹子，
只见眼前豹子身体猛然下坠，跌坐在地上，连手里的枪也落在地上，浑然未觉，食指颤抖地向前伸着。荀可然和李一季又回身检查了一下，石道里什么都没有，一如既往。看豹子还抖抖着魂不知处的模样，叔叔摸出口袋里的酒壶，一口酒含在嘴里，噗，一记全喷在豹子脸上。豹子不懂了，荀可然蹲下在豹子面前做着示范，
深呼吸，对，深呼吸，然后说话，说话。
有有个小孩穿花衣服。
一阵沉默，谁也没有开口。
靠，老子没疯啊，有个小孩刚才站在那个转角的道里看着我们，然后突然就缩回去了。
李一季沉默着，从背包里掏出一个什么东西举在身前，转身又走回石道的转角去检查。荀可然并没有跟着他，而是依旧蹲在豹子面前。
什么样的花衣服？
看得不是很清楚，上身是红的，暗红暗红的，好像有点什么金丝边什么的，在反手电的光，否则老子也不会注意的。
不管什么人，如果长期生活在照射不到阳光的地方，皮肤就会变成不健康的白色，但这不代表豹子看到的就不是活人，但如果是活人， 为什么要跟在我们？
一刹那间，荀可然的思维停住了。他斜瞄到豹子身后，受伤的君子背靠石壁坐在地上，目光却直直地盯着自己。四目对视的瞬间，荀可然浑身一冷。君子的眼神黑沉沉的，深不见底，布满了说不清是敌意还是警惕的含义。君子很迅速将眼神移开了，荀可然还愣在那里，李一季已经回到了身边。
前面没有人，但是我又发现了几个朱雀的机关，石道两边都有，我没试过，但是可能这条石道里的机关还能通往别的地方。总之，君子，你还能走吗？
君子点点头，默默地扶着墙站了起来。荀可然回头，李一季和豹子都站在张焕的尸体旁。
留在这里吧，我们离开的时候带上他一起出去。豹子，你和张焕这小子是怎么混到一起去的？
没，是他找到的我，还找来了君子，说有个大墓，要不要一起去？他是被考古所踢出来，但是心里一直想下墓，哪怕看看也好。君子是退伍的，不能说话，做事靠谱，所以
张焕不是鲁莽的人，他一定发现了什么才要来这墓里。总之，现在君子受伤，他和可可走在中间，我们两个一定要格外注意周围机关的声音。你打小也进过不少墓，拿出点经验来，懂？
如果再看到那小，
你知道该怎么做？